我是想到两个，第一个是我自己发怨言的时候，还有就是回想别人发怨言的时候。我自己发怨言，我记得，在土耳其我们参加特会的时候，我当时形容一个就是特会的童工，还是一个参与的人员吧，就一个姐妹。我当时是说她莫名其妙，还是说她不太正常，我脱口而出，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就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很自然、很顺口的一个表达。但是还好，当时被牧师提醒了。就是面对这种生命当中的似乎是很已经习以为常的这种恶习。是很需要被反复的去提醒，还有在神面前警醒，还有就是向神去呼求吧，因为确实是看到自己对自己的罪和罪行和罪性都是挺无力的。然后第二个是想到别人发怨言，我就是想到教会里曾经的一个肢体吧。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教会，但是我发现每当想起他的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警醒。我觉得我与他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感谢主借着他的这些言行，反而在让我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不要变成那个样子。我就分享这些吧，很辛苦。
Wesley，你进来干啥呀？Tyler，哎呀，真是心软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平常晚上狗狗都不进家门的，都会在外边。结果他进来的话呢，Tyler 就在后面跟着他。其实狗狗是怕猫的，你知道不？张扬，狗狗是怕猫的，猫就跟着他。今天
我
晚
觉
上
得孩子也是。
一晚上，他们俩就在那里对视，然后他俩在后面跟着他，他的就怕现在躲在我座位后面的，不怕发抖，不怕啊，乖宝宝坐，不怕啊，没关系，我护着你啊，乖啊，乖宝宝，乖乖乖，好，讲到发怨言。从我们的老我中出来的人呢，我没见过一个人不发怨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哪怕信了耶稣，他也是在怨言中度过的。区别在哪呢？如果你是一个真实属基督的人呢，这个发怨言的次数是渐渐的减少的，是趋向于零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呢，那怨言是趋向于无穷大的。那如果说是你是一个不怎么真信耶稣的人呢，你是没有能力胜过怨言的。你怨言总是保，你不为，至少是保持原有量。你信耶稣以前，你发怨言的数量多少？所以你带着老我的生命来到教会，来到基督里边，然后走个过场。可能以后去到神面前，基督说：“我不认识你啊。”那可能问：“哇，为什么我不是也参加团契、教会敬拜？我甚至还参加短宣？”那耶稣会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你从信耶稣第一天到今天见我面，你的怨言率无增无减，保持原来的老我样子。”这种人其实，在教会蛮多的，就是走到一个地步，他会自欺欺人。他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他以为做了个决志祷告，然后牧师帮他敬礼了，还有吃圣餐了， 所有形式上的东西都满足了，就是唯独一样，生命没有改变。等你抱着这样的观念，抱着这样的生命，持守这样的态度，一直走到见主面的一天，那你肠子会悔青的，可能会在黑暗中切齿痛哭的，因为主耶稣看的不是我们，就是信主那一刹那的一个口头的一个宣称，乃是我们之后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是不是真心的相信。反过来 prove 你是真心相信，而你有没有真心相信呢？你也知道，你身边的人也知道，教会也知道，当然基督更加知道。那当然还有第三种人，不，第四种人，还有第四种人，就是他可能不说脏话了，也不埋怨了，他不公开埋怨，在教会里不埋怨。有人在的时候不埋怨，但回到家见到妈就埋怨。为什么？在妈妈面前发脾气、发怨言、说脏话、说这个，那是最安全的。父母永远是儿女的垃圾桶，不管儿女怎么对他，他都接着，接不住他也接。等直到生命的尽处，什么都没了。接不住了，有天父母死了，他再往下丢的时候，发现没有垃圾桶。这种人其实蛮可怕的，最可怕的呢，他在自己骗自己。他明明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就骗自己。我曾经是，在香港牧会认识一些不止一个，好几个这样的家庭。有一次讲其中一个例子吧，不，很多例子这一类的人，就是有人打电话去他家说：“哎，你妈妈在不在家？”那这个例子讲了很多次了。他妈妈说：“就是我不在家。”然后他孩子也比较耿、比较直、比较傻，我妈妈说她不在家，就当一个笑话。这件事有没有发生？我真实经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我觉得蛮好。后来这个姐妹就回到教会里，回到我们那个团契里边，就认罪祷告，说她自己不诚实，就是在神面前就认了这自己的罪。我觉得这个姐妹是很有盼望的。那么还有一个姐妹，她礼拜天敬拜，每个礼拜天她们基本上都聚会的吧，结果那一天呢，他儿子的，就是他填香港大学，他从高中升大学嘛，香港大学录取就是那个 admission 叫做什么？admission 就是叫做招生办接收处，反正就是接收新生的这么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主任。一个头，那天就约了他们家，说礼拜天要见妈妈、见家长，去外面喝茶、吃个饭。结果妈妈就带着儿子去见了这个人。那天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刚好排到他在主日那天是有服侍的，结果他就没有跟教会打任何的招呼，结果等教会突然间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专门在教会后面放那个时候还是放那个 PPT 啊，PowerPoint，他要按一张张把那个主日的，就是讲到的单张给投影片给放上去，他就是负责放那个，大家不知道嘛，结果当不是讲到的时候，突然间我的 PPT 没有人放。然后我就问：“哎，怎么今天没有人放 PPT 呢？”结果教会执事会主席就很紧张的起来，说：“赶紧查查今天是谁服侍。”他们也是轮班的，结果一查，查到这个姐妹。结果到教会吃午餐的时候，她回来了， 我们教会那时候在上面楼上聚会，然后午餐就在下面的一个海鲜餐厅吃饭。然后他回来了，回来说那天那跑到我的那个桌子上，牧师这一桌今天我请客啊，你们谁也不要跟我争。那我就说怎么今天你没崇拜还发了财了，跑来教会请客几个意思啊？我就问他。他说：“牧师，你不知道今天 Hong Kong U 香港大学的那个招生办的那个主任要跟我吃饭，并且呢，我就带了儿子一起去。”我说：“一定要礼拜天吗？”他说：“人家忙啊，平常都没空，上班的时间他不方便跟学生、家长、学生一起吃饭，只有休息的时间，他才能说是个人时间。”他不犯规，然后我说你想过没有？我说礼拜天该崇拜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儿子去拜偶像啊。他为什么拜偶像呢？我说是拜偶像。我说难道你不相信你的上帝会保护你的儿子经过大学录取的这些道道的难关吗？你需要去讨好一个在世间的一个人，来取代对上帝的敬拜吗？他听完以后，恼羞成怒，跟我在餐厅里边大吵一大大吵一顿，跟我说：“牧师，你不要给我扣帽子。你们在大陆长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帽子工厂，好像还是江青办的，你们个个都喜欢扣帽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今天讲的这一句话，我说神的祝福从今天开始从你们家就离你们家而去了，你若不悔改，咒诅接着就呀，患难必不离开你们的家。他听了以后，拉着儿子，背了个包，扬长而去。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好伤心，好难过。这个姐妹其实很不错的一个，平常都很认真，很认真。我真的以为她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流。结果，但是一到她自己血缘的这种考验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办法向灵缘去靠拢。上帝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这么多天的时候，呀，包括亚伦在内，也经受不起这种寂寞，最后只能向偶像去低头。整个以色列人都住去金牛犊在那欢呼，在那觉得自己很有平安喜乐。这个姐妹也是一样。后来的结局我就不想讲，蛮惨的。后来他的结局，一家人，儿子在香港大学的第二个学年的一次，因为考试没有考好，从上面图书馆走下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楼梯嘛，从楼梯上哗一下滚下来，摔了一个脑震荡。然后记忆力不见了50%还是多少，最后被劝退离开了香港大学。很快的时间，其实他那次讲完以后就隔了一年多不到，其实大概九个月吧，呀，反正不到一年，大概半年9个月的这样的时间。然后这个姐妹带着儿子重新回到教会，见到我以后，一下就趴在地上就嚎啕大哭。他牧师，我记得那天你走的时候，你给我讲过一句话，从此患难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听懂这句话了，是我在欺哄圣灵，是我在欺骗教会，我也在欺骗你。我并没有那么属灵，但是我却要去自以为是，假冒为善。他先生后来也来了，就扶他起来。他说：“牧师，我们这几个月 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很没有平安，我们愿意悔改。然后我叫了另外两个牧师过来，一起，我们的教会很大嘛，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我说，一个愿意悔改的生命，上帝必看重。我说，无论你今后走哪条道路，若你今天的悔改是真心实意的，主必看重你，他会让天使派天使来接住你每一滴眼泪，他的祝福与恩典必伴随你们一家。我说，你若是凭信心，你儿子是失忆症也会好。我说，愿神与你同在吧。我说，我不敢保你们今后怎么样，但是圣经的这个铁律，圣经的核心价值观就摆在这里，神是不可以轻慢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我2016年回了一趟香港，然后刚好见到他，他一家人请我吃饭，他的一家他有俩，还有个女儿，小一点，那年也已经大学已经毕业，开始找工作了。呀，他们的年龄跟我们家的年龄比我大一点，呀，大几岁吧，呀，或者大5、6岁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是稍稍年长一点的弟兄，年长一点的姐妹。但是我2016年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生命当中蛮有平安，蛮有确据的。好，这里边这一类人算是什么呢？就是在主里边，他要摔跟斗。他不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他非得自己栽一个跟斗，他才学得会。这属于第四种人。那第五种人是什么人呢？是无感。这无感好像是他的 DNA，他信耶稣以前也是无感的，信耶稣以后也是无感的，对世界无感，对什么都无感，有点像今天的孩子。有一句不是躺平一族嘛，什么都无所谓，无感，这样的人也会在教会里边出现，第五类人。所以从怨言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是深谙人性，也是人生的百态。张扬你是一个对神有感觉的人，那对牧师说的话呢，也是有感觉的。也是愿意去回应的。当然你不完美，你也有缺点，你也有250的时候，你也有比较拗的时候，小拗拗也会，那个小顽固也会在你生命里边滋生繁衍。但是张扬，我为你感恩呀，你是对神的话语、对圣灵、对教会、对牧师所说的话、教导、对姐妹弟兄姐妹的关怀，你都是有感的，而且比较敏锐，为你感恩。土耳其你说的那个事，我都忘了，就哪个姐妹你又说了什么，我完全没印象，没有这个记忆了呀。但是谢谢你今天的分享，你今天的分享我觉得很宝贵，也盼望成为众弟兄姐妹的一个经验，吸取来成长。就是每当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呢，总要摸摸心，捂一捂嘴。若是有不合乎心意的话语要出来的，赶紧把嘴捂上，不要让它出来。你话不出来还不算犯罪，因为你可以跟神祷告嘛。你把你所有的呀，好的、不好的、丑陋的、美善的，都可以跟神讲的，不算犯罪。越过唯独口没有犯罪，神看重我们这个品格。所以当我们想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想犯罪的，有些话不吐不快的，特别一些得罪了我们的人，哇，那股怨气就在心里边烧啊烧啊烧啊，有的时候哪怕是亲人，那也是不吐不快的。所以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我现在下面讲 solution 这样。第一，从不吐不快到唯独向主去倾诉，养成这个习惯。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苦毒怨恨，可以跟神讲：“主啊，我里面有苦毒啊。 主啊，我里边有一些怨恨，老老实实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看今天的经文，以色列人，他们遇到难处，怎么来到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哀求？哀求没好话的，对不对？第九节的经文也同样是，那不是让我们死在埃及好了？这什么话都讲的，对不对？只是他们错在哪呢？他们不是跟耶和华讲，是跟摩西讲，跟摩西一讲就变成埋怨了。如果单单向神去哀求，不算错，不算埋怨。所以我们要第一点学习，把我们不吐向人对人的不吐不快，变成唯独向主去倾诉。我们很多人的寂寞、孤独、软弱、无能、无力都在这一点，就没有一个向主去倾诉的习惯。我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要或者少做，或者尽量不做，不要在神面前做那些表面上的文章。但是至少我们每天要有一段时间，唯独向主去倾诉，默祷也好，讲出来生话也好。呀，我5点钟到7点钟，我一般来讲做2件事情，一个就是跟读一读经，然后跟神祷告。我要是有苦闷的时候，我会在那段时间，早上5点到5点45这段时间，没有人嘛，都安安静静嘛，我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地方，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跟主去说话。好，说完话了，我觉得我的重担就基本上下来了，我那一天就可以有能力去面对。跟神没有这段倾诉的，其实一天我都没有能力的。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蛮难搞的人的，出口就伤人，闭口就羞辱，不说话的时候，面部表情也带着劳苦愁烦。看人，我们活不了几天的。真的，如果单单看人，不是埋怨就是抱怨，总是对你不满，人就是这样子。那你怎么样面对这些人呢？请你千万不要去想办法。我再讲多一遍，张扬，请你千万不要去想办法对付这些人，你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了别人的嘴巴，你掌控不了别人的心思意念。别人口中的埋怨还是会继续出来，对你的态度不会受你的影响，不会被你控制。这些人他就 that's him, that's them, 他们就是这样子，你改变不了的，你唯独改变的是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你也没有办法，不要想着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好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唯独让你能够有勇气、有力量，是神的话语，是你跟神的关系。那怎么做呢？就我跟你讲了，每天一大早起来花一点时间，最少半小时吧，就是跟神不断的谈话。就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个阿 Q 精神。我好像对空气说话，神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一天，当你渐渐的跟神说话，你能在这个跟神对话的当中，能够捕捉和体会到神的位格的时候，这句话不容易懂，我知道，这句话不容易懂。与神祷告，与神倾诉。倾心吐意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步，你会捕捉、感受和得到神的位格。什么是位格呢？就是个 personality。你们最近可能每个人都养了一个小 AI 吧，ChatGPT 啊，或者什么，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现在 AI 时代来了，当你跟 AI 对话，对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真存在的。这个 AI 它有个 personality 的，我要问一些东西，说他会告诉你是牧师哦，你要考虑考虑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回应哦，他好像完全从里边了解我这个人， 然后我，然而对我完全的了解，给我提建议不再是提知识了，它有个 person 在里面。我想你们跟 AI 待得久了，也会感受和捕捉到这种 person。跟神关系也是一样的，谈着谈着谈，上帝给你的感动，渐渐的与你的生命、与你的人格、性格、品格 match 在一起了，吻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一感动你就了解。这就是我说跟神关系，你能捕捉和体察到他的位格。有些话他只对你一个人说的，他不会对另外一个人说的，他 only speak to you，唯独对你说的话，这是 person。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应该跟神建立一种 person 的关系，个人的关系。他与你，你与他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连接，谁都替代不了的。这是第二点。第一是建立习惯，第二是捕捉位格。第三呢？随处随在，警醒、谦卑、认罪，不要引以为奇怪。这句话比较长，因为没有一个词可以去替代。什么意思呢？哪怕你做的这东西，你还会犯错的。你的错会一直不断的犯下去，犯到见主面那一天，你还会犯错的。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罪人，你就还会犯错的。不要假设你有一天，做了决定，做了什么事以后，你再也不犯错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唯独跟那些会犯错的世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不认罪不悔改的，属实的人是随处随在，都在认罪祷告，都在悔改，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仍然有悔改，仍然有眼泪，仍然有感动的时候，你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还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你还是一个有动能的生命。你还是一个有势能的生命，你还是一个有盼望、有可能改变的生命，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怕有一天我们生命停在那里了，不走了，不动了，那真绝望。第四，不要再活你了。不要再活你自己了。就如果你发现你活着活着怎么还是你自己，那是很悲哀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你要定立一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不是你要赚250万。美国今天是250周年，现在外边在放烟花、放鞭炮呢，华盛顿要放86什么的什么单位我就不知道，平常就放1万、2万不到，今天要放86万。在纽约有不知道多少艘帆船在那里经过自由女神的像。那些是你的老我。当然，我尊重美国人过250年，他们的喜庆，他们的庆祝，我觉得他们也值得去做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家，全世界其实历史最长就是他250年，一届政府就一个政府，只是换人去当而已。定好了宪法，定好了目标，他就一直用的这个体系。这个国家体制用了250年，你说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它长？没有的，它是最长的历史。只是 我们世界各国不同的人都喜欢来玩一个游戏，玩文化的游戏，玩传统的游戏。但这跟国家没关系啊，跟制度没关系。维持一个制度，一个国家体制的制度，时间历史最长就是美国。挪威是1905年才开始有历史，就真正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100多年。那有些挪威人说，我们海盗的时候就是2000年了，那都是土匪呀，跟国家制度没关系的。那个时候，挪威、瑞典、丹麦，包括俄罗斯，都是土匪，都是海盗，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有什么好夸的？我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庆祝他们的国庆日，他们都有这个权利的，应该的也是，呀。但是，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不要再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为夸口，有什么好夸的吗？美国人没什么好夸的，不过是上帝带领你，呀，从1620年从欧洲过来，500年了，400年了，500年了，来到这里以后，然后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103人，他们就一起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做一个决定，从今以后，呀，政府之所以有政府，是因为人民选择他们上去。其实读读他们的历史，我蛮感动的，我蛮感动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仍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你别拿你那点历史来夸口。中国更不用说了，中国你从国家政体制与人民的关系来看。我们基本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秦始皇，秦始皇的统治只是改头换面，2000多年来直到如今，秦朝就是统治了14年，14年就灭亡了，只是后面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断的去强化吹捧秦始皇，因为他要将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统一到一起来。那以什么为模板？秦始皇。但是试问你们今天有谁愿意生活在秦朝呢？有一个你举个手，我看一看。那个时候张扬你知道吧？你如果在对面马路正在走路，我在马路的对面，我们走过，你的眼睛往我这看一眼，停留超过半秒钟，不要说1秒钟，马上就有呀，盖世太保就过来把你抓到。局子里边去抽打一番，严刑拷打一番。你刚才看的王牧师，你眼睛是什么意思？你从实招来，你要不招的话，我灭你9族。商鞅啊，商鞅的法家定的严苛呀，不许收人接待人过夜，过了夜你全家人都死光。所以商鞅逃无可逃，被他的自己商鞅法，就被人交出去了，五马分尸。这样的朝代，你愿意生活在那里吗？汉武帝，人人都去夸耀汉武帝，哇，真是打败匈奴，匈奴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成功的草原帝国。汉武帝厉害，卫青、霍去病多厉害，很多这样的名将啊，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一直直捣黄龙，整个草原都被你给打遍了。但是你能够想象这么多年的征战，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呢？没饭吃，所有的粮食都被军队收走了，那才是真正的啃草根，找老鼠，老鼠都是很高级的食物，汉族的老百姓过得很惨。所以我们的历史也没什么可夸，只不过我们今天真正去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的人不多，往往是被有政治目的的人、有大外宣目的的人，在历史上抹脂、擦脂抹粉，然后转化 成一套另外一种话术，让人觉得心有自豪感，就觉得哇，我们多了不起啊！哎呀，我们这伟大的国家呀，为此奋斗啊，上战场啊！我就是这么一种话术忽悠的去打越战。我也觉得呀，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去战场以前，我的满脑子想法都是这样的。再加上我父亲也是受了这个话术的忽悠，他坚决把我送上战场。我们一家四个孩子都被他送上战场。这个军人的后代，过家由难，不去打仗。王婶，你过来干什么？给他弄，给呗。真是不守规矩！刚刚 Wesley 来了，现在 谁把也过来？那个 Watson 过来。美国现在正在庆祝250周年，读读美国的历史，也很多辉煌，很多的威武呀。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在怎样的国家，无论在怎样的制度，无论在怎样的传统，这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说你要干什么？啊？妈咪呀，你把狗放出去好不好？就一个核心原则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是什么？我是有一些某种文化传统，我是某种民族骄傲，我是某种引以为自豪的一些虚幻。但这些跟耶稣有关吗？没有关系。或者我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哇，这世界只要有了爱，只要让我结婚，只要让我娶老婆，只要让我嫁个人，一切都好说。或者是个友情主义者，不结婚也行，得有闺蜜啊，得有哥们儿啊，有发小啊。或者说只要有家人，哎呀，我还有个弟弟、哥哥、姐姐、妹妹，我有亲人。你看，我们人其实蛮可怜的，没有爱，渴望爱情；没有爱情，渴望友情；没有友情，渴望亲情。我们都是以这三情，爱情、亲情、友情，来作为我们的蜗牛壳，我们的情感安居地。阿门，同意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三种情分，爱情、亲情、友情，都是虚幻的，你知道吗？都是虚幻的，没有一样情是你可以永远靠得住的，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的。你就是一个易碎的乌龟壳、蜗牛壳、贝壳而已，有一天一个榔头下来，就敲碎了。所以，我的鼓励弟兄姐妹，抓住一个"情"字。金庸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你留意他写的小说，武侠小说，他一直围绕着这个字在写。不管哪一卷书，他都在围绕着"情"字作为他的主线，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答案。他意思，他自己提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他就把得不到答案的悲剧放在一个一个的人物当中，他把那个黄蓉跟郭靖那一段婚姻，完美的一段婚姻，但是没有人羡慕的。我们有谁去羡慕郭靖和黄蓉那段婚姻吗？多 boring 啊，多沉闷的，多么！如果一个爱情、一个家庭是活在他那幅光景当中，两个人都戴面具的。黄蓉最后是原来从小是个小精灵、鬼精灵，长大以后变成一个虚假的人。 那金庸自己他引以为傲的爱情是什么呢？小龙女、杨过这种乱伦之爱，他推崇友情，跨越辈分的。黄岛主见到杨过，杨弟兄，杨兄弟，就他把整个情爱、整个爱情、整个友情、亲情的关系全打乱了。周神通、老顽童，疯疯癫癫的，他把他没办法解决的这些亲情、友情、爱情，全放在这些异类人物当中去。他得不到答案，他要释放他自己的那种无奈、无知、无感。那读者读什么呢？读一个忽悠，读一个感觉，读一个大外宣。大外宣并不是共产党才有的，自古以来历代君王都是大外宣。从刘邦开始就开始制造话术，十面埋伏怎么赢项羽，你知道吗？他找一些楚国人过来唱楚国家乡的歌，让项羽觉得，哇，原来我楚国这么多家乡子弟都归降了刘邦。话说我跟今天一样的，俄罗斯死了四五十万人了，那还在欺骗本国的人民，他都多么多么成功，发了多少导弹，打了基辅，都是一样的呀。每一个国家、每一届政府、每一个政权，都在玩弄这些情感的话术呀。所以，除了爱情、亲情、友情，还有一份情，你知道什么情吗？这个情是隐形的情，被政治家、被历届政权、政府，这叫社情、社会情绪，也是一份情哦。所以你每次现在你今天看新闻，已经看不到真相了。所有的媒体都在玩弄这个社会情绪，带风向。然后有个人发射什么消息出去，然后某个人马上被射死，社会死亡嘛。所有人都一起说他，网军、水军都在玩弄这些东西。试问，情为何物？是为爱在何方？所以这里就跟我们说怨言、讲假话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为什么会发怨言？为什么会讲假话？为什么？本质上就是你并不真相信神。如果你是一个从里到外、从骨子里面真心信靠神，为什么发怨言呢？我们今天讲到也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神的呼召，你知道吗？你作为母亲，你作为女儿，就是一个呼召。当你发怨言的时候，在本质上就是上帝，你看你多糟糕，你所呼召的我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女儿，成为一个妻子，成为一个丈夫，多么的不合适啊。或者呢，不讲自己，讲别人，你看你的呼召，你呼召这个人做我的丈夫，哎，你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给我临到一个这样的关系，你赐给我一个这样的母亲，你赐给我一个这样的丈夫，你既然给我一个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女儿、这样的亲戚关系，上帝啊，你当年创造天地是不是错了呀？听得懂吗？埋怨的本质在这里，这是我们埋怨的本质。我们所谓的不知道，你是无知无感而已，但是本质上圣经就指出来 That's you， 这就是你。所以每当我们再要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在本质上我们不真信神，更遑论谈说自己爱神，都是自欺欺人。 既不信神，也不爱神。那你怎么办呢？骗自己，自欺欺人，也要骗周围的人，因为人都活在一个社会结构里边。我生活在教会里边比较有安全感，在我的人际关系网里边比较合适。让我一旦离开教会，我好像也变成一种所谓的社死不干，我仍然活在教会里，让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才有我喜欢的和喜欢我的朋友，这个社区环境里。这人很容易走到自欺欺人的地步的，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活一个真实的生命。这个真实就是唯独跟基督有关系的生命，就是真实的生命。约翰一书4章1节讲得很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记住这个核心，其实我是反反复复的强调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道的名。最后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就是牧师的期盼了。好，张扬，我就说这些吧，啰啰嗦嗦了。牧师年纪大了，一讲就一个题目会讲蛮长的，但是也很好。我觉得盼望弟兄姐妹活一个真实的生命，不要活一个虚假的生命。你活虚假的生命有意思吗？你会自己会。走到有一个地方，你自己都会很讨厌自己，活成自己不喜欢那个样子，也是蛮可怜的。与其如此，不如诚实无伪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今天活了一个虚假的生命，我戴一个假面具，我不要这个生命，求主帮助我。”如此这般就变成了有盼望的人。当然，这不容易了。人活一个真实的生命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虚假惯了。我们不愿意是凡事见光，不愿意凡事，我们的老我那个硬壳壳太厚在上面，我们几乎这个脱不下来了。那个贝壳呀，那个寄生的一个蜗牛壳、乌龟壳、一个扇贝啊什么贝，那个空房子，硬壳壳脱不下来，为什么？脱了就疼啊。会痛的，生命改变的很难受的。每个人都必要经历这样的生命。我礼拜五祷告会的时候，我听李倩分享。她分享完以后，我回去我哭了一鼻子，我哭了一鼻子。我真是想不到李倩的生命体验有这么深刻，好轻微、轻描淡写、悠悠娓娓的到来。但是讲完以后，回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边，我反反复复回想李倩的分享，好感动的，呀，好感动的。他是一个真得着基督的人，哎，李倩在啊，我以为第一堂你不来呢，李倩。
我第一堂不来，我第二堂更没法来，半夜，
哦，你是来第一
老
堂不来
师
第二
讲的我都听见了。
你都听见了？哎呦，不好意思，讲你背后坏话了，不好意思。
不是坏话，但是我懂牧师讲的。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是这样的。其实回想一下，就是每天点点滴滴的，每次听到啊，每次门训啊，每次牧师的教导啊，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分享，慢慢的就会进入生命里面。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反应就会跟以前不一样。牧师刚才也讲到一个，就是，有的人不习惯，有什么事情就要找这个说，找那个说，为什么不跟神说呢？哎，我突然就发现，我以前就是喜欢说这个找这个说，找那个说，但是突然。 那天星期四吧，就是星期四我很难过嘛。后来我去健身房就碰到了我那个朋友，因为我们俩都坐公交车，每一天来来回回一起，就经常在路上这样。你这个洋人嘛，又很喜欢关心人，每天问了你怎么样啊？你下午又干什么？就说这一说了，我就又戳到我的软弱的地方，我又哭一鼻子。他就说呀，你没有跟你的朋友说呀，怎么着？你有朋友吗？我就突然就想，我怎么就现在我就过去不是说我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听我说，但是我就发现我不需要了，因为我知道我跟谁说了，他们也帮不了我。如果他能帮我做什么，我肯定就说了。但是我跟他说了，他也不能帮我做什么，顶多好像就是，我就像牧师说的给。倒垃圾桶，父母是垃圾桶比较安全，我就倒给他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来当我的垃圾桶了。所以就是不知不觉我就发现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虽然人很软弱。牧师说我生命改变，我也有软弱。比方说，我这几天我就很软弱，我就没有力量去读经啊什么。哎呀，我每天什么都不想干，我就躺着就看电视剧，就因为我要去做，我其实有好多事情我应该去做，但是我就不想做，我就躺平。哎呀，我就想，但是我不会天天躺平，总会要起来的。我今天我就起来，今天就不躺了。我总归到敬拜的时候，我不会躺着不起来，就像孔子一样，他躺着起不来去上学。我也有躺着起不来的情况，但是我知道，除非我病了起不来了，我敬拜我肯定要起来的。所以就是跟神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犯错，会犯罪，会软弱，真的有时候就觉得。就起不来，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可以起来的，也有时候也允许自己软弱一下吧，但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会起来的，因为耶稣都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还不能胜过自己吗？如果胜不过只有自己。那就问问我还信不信，要不然就别信了，也别天天装模作样，要不然就信他。这就是我的最近的感觉，我讲完了。
感谢主，你的生命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仍然还有软弱，你仍然还有眼泪，你并不完美，你有许多的不足不配，但是你却能够抓住一个奥秘，就是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基督是你唯一的力量，这个就令牧师感动就在这里，呀，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就是。为了一同行走这个天路，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呀，仰望神，依靠神，相信神，爱神，呀，还是不容易，但是还是走。软弱就让它软弱，软弱过后靠主站立起来。呀，保罗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保罗也软弱。你看看保罗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容易的，他一开始出身就不太好， 出生就是一个逼迫信徒的逼迫基督徒，把人抓基督徒给大祭司的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弟子，他是个典型的法利赛人。他从年轻到信主前，他一直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是个敌基督的一个帮手，专门逼迫基督徒，有点像我们的什么统战部啊、国安委啊，差不多就属于这么一类的人。做的是心花怒放的，觉得很成功的。但是有一天，上帝击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疼的。”其实是个警告的，你如果继续那么下去，祸患必不离开你的家。这句话是谁说？谁先说的？你知道吗？是大卫的先知拿单先知走到大卫的面前说：“祸患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引用我在牧会的这个，哎，我觉得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怕的。这话不是我要说的，圣灵感动我说，突然就脱口而出了。说完我的战争经，哇，这不是我的话呀，这圣灵的话呀。就香港那个家庭，我边说，我边想把他话拉回来，不想说，你知道，按照我的老我呀，我哪敢这么去得罪人呢？但是你作为神的仆人，你又是不得不讲。就说出去了，你若如此这般，祸患必不离开你的家。这话很重啊。结果他们家的孩子真的是从上面，香港大 Hong Kong 那个大学楼大楼梯里面一脚踏空滚下来。我心里边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我都有点过意不去的，战战兢兢的。但是我知道，神的灵在我里边感动我，我也没有办法，该说就说吧。不说也说以后这样的话，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都说过。来到美国，我也说过。有一个弟兄一直不断的讲是非，不断的教会里挑事破坏教会的合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若如此这般继续下去，你命不久矣。”我甚至讲过这样的话。我在讲台上讲，没有对他讲，没有点他的名。结果我讲完道下来，他马上来找我，牧师，我错了。然后我又脱口而出，我说：“因着你的悔改，上帝必多给你10年命。”哎呀，我都想象不到一件事情。他刚好10年，整整10年，他就离开了。我听到他去世这个消息。我记得我在家里边战战兢兢为他祷告，为他们一家人祷告。我说：“主啊，你是不可轻慢的呀。”后来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跟我说：“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谢我背后的主吧。我算啥？我不过是他所用的一个器皿。”他说：“你说我最多只有10年的生命，我们往下走着看吧。”我说：“我哪里知道啊？主若多赐你10年生命，你当感恩。否则，你今晚上主就要就来要你的命了。你因着你的悔改，你还有一线生机啊，说明主还在乎你，还爱你。否则，对你也有一天主都对你无感了，那岂不更加可悲可叹？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知道。”神是不可轻慢的，你轻慢神，后果连连的呀。他多大年纪离开的呀？我想一想啊，他是6年前离开的，COVID-19 刚起来的那一年。4月份，2020年4月份离开的，所以就刚刚开始 shutting down， 还没有太大的规模，对，大概那个时候离开的，2020年， 那刚好10年前，2010年，我讲的这一句话。那他比我，我想想啊，我是68，我是哦，我他比我大8年，就是我今年是，就大概60、70岁那个样子吧，大概那样。不点名了，大家就不要再猜了，就停在这里了。目的不是想指哪一个人，就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彼此之间要有一个互相的劝勉，神是不可轻慢的，你这真别不把神当一回事。他的管教、他的刑罚、他的咒诅会临到的。约拿说：“神赏赐不也取走吗？原来给过你的东西也会从你那里拿走的，信不信由你，你可以往前去验证、印证你的生命，你就知道了。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活一个敬虔的生命。好，方中有什么要分享，请说。”
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其实我也蛮感动的。我记得那时候，翻译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讲说，今天的信息有好多亮点哦。然后，就整个的一个小总结的话，我的那个领受就是，有一句话，在第二大点的地方吧的第二小点，第二大点是说，摩西及时止损，那就是讲到那个安静。然后在第二小点的地方，牧师就说到，人一旦安静下来，就有可能看见他有哪些选项，这也是我蛮深刻体会的。我也经历过，就是说，当我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我会变成说，看那些文字，我就变成完全看不懂。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当心里很慌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一些文字说明啊什么的，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看懂。可是，当心安静下来的时候，然后才有办法，就是说，好像把那些字读下去，这样子，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这里讲到，就是说，摩西他没有跟着就是以色列的人的情绪去走，他的止损就是因为他能安静下来。然后牧师讲到，就是说，当我们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口出恩言。那就才不会把事情越弄越糟那样子。那在最后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的时候，牧师就提到，就是说，那哪三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的试金石呢？其实就是牧师反反复复常常跟我们讲的，就是读经、祷告、唱诗、赞美。读经、祷告、唱诗、赞美。那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那也就等于说，今天有两个字蛮抓住我的这个心，就是说眼光。就是牧师提到说，神跟人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就是那个眼光。那我们要怎样可以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包括不如意的啊，或是什么的啊？处理不了的，或是觉得没有，根本没办法处理，或是觉得根本没有盼望的事情，那我要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个功课其实不太容易，但是其实不是说做不到，那就是牧师提的这三样东西，怎么样才能安静？心如果安静不下来的话，我们的眼光其实没有办法走到神的那个眼光去看。 回到那个礼拜五的祷告会，就是我们前天的那个大洋洲的祷告会，就是我们
昨天。
就是昨天跟李健、夏翔牧师、师母，我昨天好像就是我们几位啊、哦、在一起祷告，然后还有焕辉，对，感谢主，昨天焕辉有他那个刚好就昨天就是可以来参加，就没有上班。所以昨天的那个祷告会，其实牧师是叫我为其中一位祷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祷告就讲了一大堆，然后就我就发现神就借了这个过程，其实一方面也是在带领我回顾当年神怎么样带我走过，用他的眼光来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反映到刚好昨天的那个。牧师要我为这位肢体的带到，也同样是为他的孩子祷告，所以就说把那个镜头拉回来，其实那个时候是大概5、6年前，我为我女儿做了那个祷告，就为我的孩子，我对他所说的话，我就看到就是说，真的，当我们。不依靠自己，就依靠神，而且是把那个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跟神的那种互动，就是牧师刚刚说，我们怎么样是在与神倾心吐意，就是捕捉，就你刚刚说的那个第二点，捕捉位格，有没有？你刚牧师你刚刚说的，怎么去捕捉神的那个位格？讲起来很好像蛮。很虚无缥缈，很难那个去体会。那我自己亲身是体会到，去捕捉到神的那个位格，我也很难去解释这个怎么去捕捉到。其实我想就是说，跟他亲近，然后就跟他诉说。当我感到我无能为力，我走投无路，我不知道怎么样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神有办法，就是把我。让我的心完全是对准他，因为当我知道我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根本帮不住、帮不了他的时候，那神就让我在就是祷告、赞美神的那个过程当中、读经的当中，神就让我看到他就在这里，就他一直是跟我们同在。所以我想，这个是眼光，这是我今天整篇信息，就"眼光"这两个字对我是。就是蛮扎心的，就是怎么样，就说效法神吧。神看事情总是从永恒的角度，那我能不能也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他让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经历到的事情都不一样，遇到的难处可能都不同。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只讲负面的，当然也有好的事情，就说。但是今天就在讲到，就是说，像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真的蛮可怕的。那个埃及人就在后面都追过来了，想想真的很，要是我绝对会怕死了，一定很害怕。那有时候那个害怕就是自己抗拒不了的。然后今天牧师在一开头就讲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提醒，这样就是说，承认跟面对惧怕才是人生的真相。有的时候明明很怕，然后还不承认，其实自己很累。我觉得，与其遮掩或者什么，其实根本是遮不住的那种惧怕，不如就是坦白的表达出来。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想那个埋怨也会减少了，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真实的、真正的自己能够说出来吧。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今天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承认跟面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惧怕来的时候，你是就没有办法，他就来了，对，他就来了。那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还是回到那个眼光。所以我想，好像有一首诗歌，是不是就叫《眼光》？天韵的那个诗歌就是叫《眼光》。那个首歌我也很喜欢，我很想唱，可那歌不大容易唱，因为那个调子。那个起伏很大，然后我在回应李倩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好像有时候会想躺平，对不对？就你 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其实我自己我也有过，其实我的躺平不是说我的遇到什么事情，其实是对我自己的身体的疼痛。因为其实很多几个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其实我只要躺一个，不管是躺还是坐还是什么，我只要有一个姿势摆久了，我就会痛。所以我其实每天早上是痛醒的，然后痛醒的时候呢，因为我都会定闹钟，再定在6点起床，而且就是必须要起来嘛，因为我就有 part time 上班，所以我6点要起来。我有许多时候我那个闹钟一响，我会按住它，然后我就不想起来。不想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很痛，但是呢，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就对我自己讲，我说你要再躺吗？你以后要躺的时间，你以后有的好躺了，就起来吧。然后我就开始就会做一些那个躺在床上的一些伸展的动作。然后做完之后，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做复健，复健是教我的，所以我一直都还在做。所以我起床会有那个念头，想啊，就很不想起来，会有点低落。可是呢，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后要躺的时间长了多的是了，就快起来吧，日子已经不多了，就是醒着的时间已经是不多，因为日子就过一天就少一天，所以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吧，就是当自己在那边纠结说我要再躺下去还是起来的话。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那个时候心里就会开始祷告，心里开始赞美神，感谢神今天又让我有一个存活的气息，而且给我跟他祷告的恩典，这几乎是我每天常常跟他讲的，说你感谢主你竟然让我可以每天向你祷告，所以我发觉，就是 be still，就是那叫什么中文是，就是要安静。其实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处在一个独处的状态的时候，我以前很怕独处，但是我现在很喜欢，因为独处的时候，其实是我，就是我自己跟上帝在一起的那种甜美吧，这个没有办法去描述，就是不见得是嘴巴要说什么，我常常很多时候是在心里跟他交谈。所以，这是跟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吧，这也是自己走过的生命的里程的经历。好，感谢主，讲完了。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都强调了很多次，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三部曲，或者三个印证的标准，就是呀，读经、祷告、唱诗赞美。那可能我们会想到，为什么要唱诗赞美呢？其实你没有经历，唱诗赞美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啊，你体会不出来的，因为你祷告、祷告、默想、默想、读经，你脑袋会开小差的。胡思乱想的，祷告的祷告就想起自己人的东西了，跟神没关系了。默想想想想入非非了，读经也不一定读得出什么东西来，也会脑袋分散。唯独唱诗赞美的时候是可以专注的，你知道吗？你不信，你试一试。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当我最忧愁，留意我在唱这两句诗歌的时候，我脑袋没有机会想别的东西。我唯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把我的全人全心对准耶稣，祷告你试试，主耶稣，马上这个空间就想着别的东西去了，啊，亲爱的圣灵，哎呀，又想着，马上就有很多空间会让你离开的。读经读着也会分散你的精神，就唯独唱诗赞美，你马上就完全对准主了。所以，一个不唱诗赞美的人，你说你在敬拜神，你说你在爱神，你说你在专注神，你骗谁呢？自欺欺人嘛。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把自己这个生命就变成一个唱诗赞美的人。你只有进入唱诗赞美当中，你才有可能进入敬拜，你才有可能走进爱神的初步阶段，你才有可能不胡思乱想。我们人是很诡诈的，就是，所以唱诗赞美其实在救我们的命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担心自己什么五音不全了，是找一大堆理由没用的呀。你就专心去唱诗赞美，你看看上帝怎么恩待你。呀，我这样的话不是讲了多少遍了？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都是专注在主的身上，跟主唱歌就是跟主专心致志的倾心吐意。哎呀，几点钟了？差不多了，过了10点半，还有哪一位要分享？再给一个名额吧，有就分享一个。我老是觉得，就你们几个分享，其他的弟兄姐妹都不讲话，这蛮可惜的。白雪要说话是不是？是不是白雪
哦，
啊？
对，感谢主，谢谢蒋牧师。哦，不对，对不起啊，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我还真认
感
识
谢。
一个叫牧师，我还真认识一个叫
好，以后来新西兰认识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牧者。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怎么那个什么？首先非常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呢，我在看《创世纪》，在看又重新再看啊，因为已经看了很多遍。就最近呢，这两天又开始重新再看《创世纪》和一章和二章。就是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刚一开始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就是说6天的创造结束以后，第二章就开始第7日的安息。但是在安息完，整个所有的神的事工都已经就是结束以后，就开始说，造天地乃是这样。完了又开始提到说是造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亚当。但是在那个创世纪一章，当时第6天的时候就已经说，神说了按着我的形象，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创世纪的一章和二章都在说创造天地，而且创世纪的一章提到的说造的人是造男造女，和第二章提到的亚当夏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去理解？谢谢。
纲要与序幕的关系，白雪，《创世纪》的第一章是提一个大纲，第二章以后开始讲它的序幕，哎，怎么造的？造男、造人、造男、造女，怎么造的呢？他把具体的过程告诉你。前面是大纲，后面是详细说明。
阳气说明，
造人、造男、造女，按他的形象，那怎么造的呢？第二章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就是先拣选的，就是说先拣选亚当夏娃，完了之后就开始是这样造男造女。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其实我就是牧师可能也知道我是三代基督徒嘛，我从小也是在那个教会长大的，也是在基督环境长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一直认为，就是说亚当夏娃是人类的鼻祖，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吧，就是当时也是很巧合，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姊妹吧，就无意之间聊起这事儿来了。她说：“你真的认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鼻祖吗？”那我当时就在想，肯定呀，我说我从小都这么认为的呀。但是他说：“你看看，你看，就是那个亚当和夏娃的，不是那个亚那个，就是那个该隐和亚伦嘛，亚伯。说你说该隐说他说是要被什么地上的人要什么要杀他，怎么回事？而且包括最后又提到说地上的人与 就是要说神的儿子与地上的女子，美貌的女子成了上古的英雄。他说："那时候的人哪来的？你要如果说亚当夏娃是如果人类的鼻祖，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地上已经有人了。"后来我就觉得他就说的也对啊，我说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不断的看《创世纪》一章，《创世纪》的二章，我就反复看，反复看。最近我又开始看一章、二章，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有点就是很难理解那样子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又冒昧的又问牧师了。
先把第一个问题你解决没有？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纲要与序幕的关系，现在懂了吧？这件事情，懂了这个我再讲另外一个。
我慢慢的再去理解，我再反复理解。
第二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提，就是自古以来几千年都有人提这个问题。那提这个问题的人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不懂圣经，也不会看圣经。你虽然是三代基督徒，你也没有学会怎么看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听到别人声音的时候，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什么是圣经，或者是读懂圣经的钥匙？你告诉我，圣经的钥匙
读
是什么？
懂圣，首先我们要圣灵带领，这是很重要的。
不对，不对，圣灵会向你，是会带领你去找到这把钥匙。这圣灵本身不是钥匙。
那就是说，就像那个，就像主耶稣说，天国的奥秘，我用比喻封住，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觉得还是主的带领。
不是主的带领，也不对，因为当你说这是主的带领，等于没有回答呀。以前有一个考历史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在考历史的时候呢，有一道题目是："哎，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会兵败如山倒，为什么会失败呢？"结果这个学生就回答问题，在考卷上回答："那不简单，这就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带领啊。"后来老师就在他的考卷下面批了个分，零分，下面说这也是神的带领，听得懂
我
吗？
就觉得，
就当你这
我
么
明
讲，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就没有回答和面对这个问题的本身，因为如果以后你每一次都用这个神的带领啊，就等于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学习和提高了。好，很简单，希望每个人都记住，读懂圣经的钥匙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讲来讲去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换句话讲呢，所有圣经每一个取材、选材、用材，每一个教材、每一个人物，它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来讲就是上帝就是为了拯救人类。那再简单抽象的讲呢，凡是与救恩有关的材料呢，然后圣经的作者就把它放进圣经里边，这个是圣灵的带领，这是圣灵鼓励带领着不同的作者，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呢，他就选材选择那些与救恩有关的材料素材，就放到圣经里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实上，在圣经形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经历了许多什么伪经啊、旁经啊、次经啊，很多这些都属于是与圣经有关的文学著作、信仰故事。那这些著作里边，其实是有谈到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的。啊，有些是谈到，就是创世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都有提到的，啊，那包括其实你读你要如果读那个 读犹大书嘛，它里面就提到一句，就是摩西的尸体，天使去取的时候，撒旦就对他讲，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不可以去走。然后这个主的使者说愿主责备你吧，他也没有跟他去正面的硬杠。那他这一段故事从哪里来的呢？有一卷就是赤经的著作，叫做《摩西升天记》。在这一卷书卷里面就记载了这一句话，所以圣经也有采用部分的赤经、旁经、伪经的这些著作。但是当从尼西亚大会开始，324年，从尼西亚大会开始。君士坦丁，就叫所有的这些圣经作者、圣经专家、教父，聚集起来，一起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么多的经书，到底哪一样是 canon，就是正典的意思？所以当时他们决定要选择哪些书卷成为圣经的正典呢？就有一个主要的标准。凡是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核心起来，就是与救恩有关的，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书卷，哪怕有一些很精彩，故事很了不起，有蛮多你读读那些旁经、赤经、伪经，很优秀的文学著作的，很美的有一些，但是没有收到正典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与救恩无关。好了，我讲完这个以后，我现在开始回答你的问题，从耶稣到约不是从亚当夏娃到该隐亚伯这一段故事，以及以后直到第六章你说的，天上有使者，上帝的使者呀，然后看见地上的女子的美貌就贪恋，就下来与他们。苟合就生了，就是天使与人的孩子，被称为上古英武之人啊，英雄威武之人啊，差不多就这么一段故事呀。那其他没有说了。好，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痕迹都让我们发现，在圣经记载的以外，另外有故事。其实你把圣经的一章二节读一遍，你读一遍第二节。
第二节就是，我看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好
神
了，
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不用，就讲这几个字，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吧？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什么呢？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在创世以前是有一段故事的，有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仿佛是一个征战的图画，仿佛是一场战后的图画，仿佛是一场经过一番蹂躏之后的新的天地。然后上帝用水，大水把这些痕迹都给盖住了。于是乎，创世或者新的创世从此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这一段故事与救恩无关呢，上帝就一结经文带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有一个选项是我不知道的。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我不知道的。所以上。创世纪的一章二节，就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上帝用第二节好像贴了一个封印，你所知道的到此为止，你不要再问了。好，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衍生下去的话呢，也就是说，除了亚当夏娃，除了该隐，就是除了该隐亚伯，上帝还有没有生别的孩子呢？不知道。该隐亚伯之后还没别的，一定有别的孩子。圣经后来记载亚当夏娃，或者他以后的他的后代，你一直看下去，他生了不少孩子。 他一直活到什么时候呢？你认真往前看，数算的话，你会发现一直活到洪水时代，挪亚的时候，亚当还活着，知道吧？挪亚方舟的时代，亚当还活着，哪一天死
明
跟
白。
挪亚关系没有具体的讲，但是显而易见，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很多人了，蛮多人了，啊，当然那个时候他有可能是。我猜啊，可能那个时候人类一开始还有近亲结婚的，表妹啊、兄弟姐妹啊。那其实圣经记载你也会发现有这一类的现象，就是亲属之间呢。那我们其实49年以前，我们就有个传统，表妹是不外嫁的，都肯定嫁给表哥的。表妹是娶老婆的最好的。一个人选，以前你49年以前，你看看那个巴金的那个《家春秋》，那
嗯，说过。
啊，什么？谁在说话啊？没人啊。呀，就是以前的传统，表哥跟表姐、表妹的婚姻是很普通的。再往上推几千年以前，亚当夏娃的时代，或者八九千年，或者10000年以前，你看的那个时代的人们，那其实哪怕是近亲结婚，如果上帝的恩典允许他们，呀，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生理上啊，人种上啊，然后就是这种畸形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不，圣经没有讲，我也不知道。那换句话讲呢，白雪，你的问题就是，你以后就是要遇到出外会被人咒诅的，被人打的，被人杀的，被人灭的，但是呢，上帝还是给他一个保护，伤该隐的必遭呀。7倍的咒诅，上帝是给他保护的。那个时候人创造，那不上帝不断的创造人嘛？那也不足为奇。只不过这些人的出生过程，圣经省略了，没有把它记载下来而已。因为这些人与救恩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清楚了？
我再想想，感谢主。
行吧，继续想啊！上帝祝福你。
谢谢牧师。
你很深的，你有3代基督徒家庭的历史底蕴，愿神祝福你。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已经是快11点了。
我们起来祷告，让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也谢谢你借着牧师的口，将主你的道阐明，让我们能够领受。谢谢你赐下玛拿，让我们能够在这空虚卑劣的时代，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如果离开了你，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一片茫然。感谢主，也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读经、祷告、唱诗、赞美来亲近你，好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眼光，能够来更多的，效法主你的样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安静，知道你是神。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和主日学，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